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来到2025年1月20日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美国今天早上第47届总统川普就职典礼啊，募集到了历史上最多资金，办的也是风光无限。唯一问题呢，就是天公有点不作美啊，气温太低了，太冷了，只能把典礼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呢在室内少数人参加，一部分呢在一个可以容纳20000人的体育馆。但是川普啊，就是川普，即使天气太冷呢，哎，这个还无意中帮他解决了一些其他棘手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财新杂志专栏作家沈璐先生，我们聊一聊啊，从川普的就职典礼，我们看看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二位非连续任职的总统啊，就职典礼这个话里话外都说了些啥。哎，沈璐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好的，我知道你虽然身在这个大陆啊，但是还是看到这边非常非常多的消息哈。咱们先说说这个川普，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说了些什么吧。我听到的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边界的问题，这显然是他在竞选过程中最有力的一个武器。在这个拜登包括奥巴马时期啊，虽然可以说数据上来说啊，遣返的人数也很多，但是呢办的都不那么明显。而且对于非法移民的态度啊，民主党显然是比较宽容的。那么川普呢抓住了这一点，在边界问题上呢已经提出了马上要对南部边界呢采取一些措施。你是怎么看川普的这一个谈话的呢？
对，我觉得他这个更多的是抓住了这个选民的这个痛点吧，就是他能够胜选，这个边境移民问题给他了很大的支持，所以他也必须在就职第一天给选民一个交代，同时呢，也是证明他跟民主党的最大不同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里子和面子都会有很大收获的事儿，所以我非常理解他把这个作为首选的当务之急。
你觉得他还会像上次那样准备再继续修他那个墙吗？
其实我觉得墙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现在一切问题其实都归结到他的钱从哪来，不仅仅是墙的问题，包括他很多，比方说大规模驱赶非法移民啦，这个很多的税务方面啦，开石油啦等等，这个美国有没有财政能力把这个东西支持下去？如果能够靠不修墙就杜绝非法移民，那当然是满足中国人所说的这个不费一兵一卒，这个就解决问题，那是他最喜欢的办法。
我看他一直没有说这个墙的事儿，准备采取经济手段了，因为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个墙啊象征性意义很大。那么在第一次这个当选的时候呢，这个能够让他巩固一些基本盘，但是现在民意已经起来了。这些象征的事情呢可能不需要做了，那真正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但是我也敢说啊，这些自由派的媒体们肯定会在他驱赶这个非法移民的时候呢，列出很多新闻报道啊，图片啊，包括手段啊，包括一些悲惨的，咱们引号加引号的悲惨的一些照片吧，可能会给这个川普添堵。不过不管怎么说啊，这是他今天谈话的时候，我一边开车一边听的时候，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应该是一件大家都认为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这一两年啊，就这五六年吧，我觉得极左派在这一方面这个突飞猛进的向前走啊，把很多的民众都甩到后面很远很远，就是性别问题。他在这个你很难想象一个美国总统在就职典礼的时候啊，还要提一下，美国就两个性别，要么呢就是男性，要么就是女性。你觉得他这说这句话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还是说仅仅只是酸一下这些极左派的人？
这个事儿我倒觉得他从骨子里认为这是一件不对的事儿，或者是他觉得应该恢复这个美国的传统吧，就是男性女性，就是这实际上应该是从基督教这个上帝的角度来讲，他认为 这个民主党啊或者左派走得太过分了。这个在性别问题上，在这个很多这个社会的这个公平公正问题上呢，超出了这个这种传统这种保守派的这个容忍程度，所以这个也是我能觉得这反映他的个性，反映了他坚持的一些东西，而且呢，也在美国的相当一部分，我觉得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的心中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神圣不可侵犯的，或者是传统上就应该这样的一件事儿。
我听他说呢，就是说美国这有两个性别，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刺耳的哈，只是我就有点多此一举的说，但是他说这个呢，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比较大，我基本上同意，就是说美国有两个性别，我觉得现在他这么说呢，其实并不影响我对于同性恋或者跨性别者什么变性人的这些看法，这个，没有问题。我觉得他更多的想实质上解决一些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在加州推行这种叫做什么第三性别厕所吧，我在很多 shopping mall 里面都看到，其实这个东西早就有了。这个有那种家庭性厕所，就是厕所很大，有时候你说像一个爸爸，单亲爸爸带一个小女孩。4、5岁去，周末去购物中心有没有？当然有了。那你上男厕所还是上女厕所？这都成问题。很多其实都有这种，就是单个的这么一个厕所，你挂着男的牌子，挂着女的牌子，或者你写一个家庭的牌子，我觉得都无所谓。但是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做法。当然，这个还是表现了一下他的认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比较难于解决的呢，就是 像前一段时间就说这个。跨性别者，特别是男的啊，参与到女子的项目中，其实像科拉多那次，八个足球排球队比赛的时候，因为有一个队里边有一个这个他们认为的 biological 的男性，那么其他7个队呢就都弃赛了，就反对这一点，但是因为法律上没有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定，而又牵扯到了官司，所以当事的官员呢就是说啊，他也可以参加。而且甚至这个排球队里边有一些女生并不知道这里边队里边还有一个，就是 biological 生物上他是个男性，所以这确实是，让，民众呢感到一些气愤，然后很多这个民主，我就说还是比较极左的人啊，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我觉得这个呢，我们还是有待观察。那第三个我听到的啊，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说要开采石油，其实这个问题呢很矛盾，因为我没有电车。我开的都是油车，所以呢，我今天看到油价还在4块钱以上，有些大部分的地方还在4块5毛多，就是外面这些加油站啊。我觉得向地底开采石油，那么污染肯定是污染了一小部分人，很少的一部分人，但是能够让美国的整个的物价都下来，我都觉得，沈璐，我觉得你从这个咱们加州这种比较环保优先的这个考虑情况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个东西，加州或者是美国其他地区会开采石油这个方向会怎么发展呢？
这个当然也要看，就是业界，就是这个石油开采业是不是能够跟进吧。但是它这个方向跟你说的差不多，很明确，就是说一方面它要抑制这个通货膨胀，因为石油肯定是在，就汽油吧，是在美国普通百姓这个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支出吧，占有很重要的一块儿。如果能降下这个油价来，特别是对加州啦一些高油价的州，它能赢得一些民心。第二呢，就是说他可能还是希望回归一些传统的这个能源政策，对电动的啦，对风力啦等等吧，还是基本上是传统共和党人的这个观点，就是说这些新能源呢，不应该这个受到这么多的重视，不应该进入有这么多的这个优惠，从某种角度讲呢，是一种反正吧，就是对前些年、前十年、前十几年的这种新能源的这种一拥而上、鼓吹的这个天花乱坠的，这是一种修改吧。但是至于后果如何呢？特别是新能源的，比方说电动汽车取消补贴以后，能不能在市场，就是大家怎么说一视同仁的市场状态下，能够杀出一条血路来，能够把汽油车给打败或者抗衡，这就要看电动车自己本身的技术发展以及这个他们做市场啊等等，以及看传统的汽油车。其实从纯技术角度讲，我还是觉得， 未来可能应该是电动车的天下。这个纯汽油车当然不可能完全退出舞台，但是它的市场份额会大幅减小。我觉得这个趋势是无论如何，川普也无法改变。
我觉得这个很多加州的朋友很担心啊，就是说到时候2035年的时候到底买什么车？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是加州说2035年停止销售汽油车，但是千万别忘了，不要完全相信这个自由派媒体说的一些，他有一点他没有具体说，就是说环保局。这个就是 EPA 还得说批准，而且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变革，这还不知道。2035年还远，那么我们到时候再看这个，这2年吧，这个汽油的价格会有什么改变？那么也只能是观望着看吧，因为川普在很多政策上面啊，反复不定的时候是非常多的，像这次，这个抖音的这个情况，TikTok，抖音的情况，真是我是18号发了一个，我说抖音现在开始停止运营了。我特意写了一个18号，19号这个抖音又重新见面了。像我这种有这种强迫症的人啊，一般这个如果这个 app 没用了，我会立即下载。我连下载还没来得及呢，这个抖音又回来了。那么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啊，我们再说一下他说了什么。这个可能牵扯到一些外交，而外交的很多事情呢。川普呢，有时候没说，但是没说也很重要。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回到2025年1月20日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川普的就职典礼啊，说了些什么，而且特别重要的没说些什么。那么今天线上呢，我们请到的是财新杂志专栏作家沈璐先生。那刚才第一段呢，我们说了到边界呀，他提到了这个性别呀，提到了开采石油，但是他也提到了一项跟外交有关的事情，就是巴拿马。这里边他说38000人死在了巴拿马，我们很愚蠢的把这个巴拿马呢交还给了巴拿马，因为这个事情有一段背景，就是。当时英国呢是一直把持着另外一个这个苏伊士运河吧，而且在其他的国家呢一直还在行使着这种殖民的这种方式，而美国呢反其道行之，那么通过谈判，四届总统的努力啊，把这个巴拿马运河呢交还给了巴拿马政府。当然了，那这里边的钱呢、投资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细节。可是这里边他单独把这件事情提出来，沈璐，你觉得这个对巴拿马是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啊？
对，这个，我其实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他为什么把巴拿马运河拎出来当一件重大的事情来说。可能我觉得还是经济利益更重，因为对于美国本土这个东西海岸之间的航运呢，巴拿马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通道，而且是唯一的通道。那么这个运河的收费可能相对比较高昂，因为毕竟比起绕这个南美大陆呢，还是省下很多的钱来。所以巴拿马运河呢，可能也是狮子大开口，过路费要的比较高。那美国的这些公司呢，就觉得这个本来是我们建的一个运河，是我们管的，我们有话语权的。现在呢，被巴拿马政府呢，这个剥夺了这个话语权，然后呢，就只能是被宰，就美国变成被宰的羔羊了。那么这个心情上，这个肯定有点不舒服。我觉得这可能主要的原因，但是。特朗普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我觉得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难以完成的一件事，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到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军事啊、外交啊、国际政治啊、这个世界规矩啊等等吧。这个，所以我觉得他能完成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我看了这个东西啊，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很惊讶，特别是他连着那个Greenland 和加拿大一起说的时候啊，我觉得这哥们儿脑子怎么又突然脑洞大开了？但是现在慢慢细品下来哈，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是一个商人的本质，他就跟你要价的时候，就像我们以前那个中国大陆刚开始有那个自由市场的时候，这衣服多少钱？18000，那你说你想要多少钱？1毛钱，对吧？他一下就给你压得特别特别低。我觉得啊，如果巴拿马政府，咱们引号加引号的啊，识相的话， 那就说了，好，那个别的国的军舰呢，我可能别的国的舰只呢，我可能一艘船收10万，你美国的舰只呢，一艘船5块，我觉得那他也就不再说了啊，那肯定他会说，我跟巴拿马的这个总统关系非常好，我们俩进行了非常好的谈话，然后这个现在呢，我们不需要把巴拿马运河拿回来了，那个但是呢，我们得到了实质上的一些这个优势啊，我
对，
觉
我
得
觉得这个可
很
能
可能结
性，
果是这样。
对，这个可能性很大。就是如果是他的出发点是商业，就是这个赚钱。而且我觉得特朗普本身一切都是以美国的这个国运，所谓国运，实际上就是他的财政收入和这个经济能力。那么这几个地儿呢，都会他是他着墨所在地。格陵兰我觉得难度就更大一点，但是这个有一个实质好处，巴拿马运河。
格陵兰可能跟世界整个局势有关系，但是他要是真的把格陵兰占住的话，虽然美国在那儿有驻军啊，但是如果他要是真的想把这块地方占住的话，那对，最起码那时候离北极圈、离俄国很近啊，这个可能要花很多钱去维护这里的这个安全。那好，咱们说了这几样，这是我记得住的啊。他说了些什么？那还有一些呢，我觉得挺逗的，就是他没说。首先啊，这个我说这个天气原因啊，等于帮了川普一把，是暗含在这里边的。因为我记得当时拜登的时候呢，因为是邀请了台湾的这个肖美琴，所以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大使崔天凯呢就没有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而这次呢，我看到新闻，他好像我开始还挺惊讶的，我说怎么请了个国民党的这个韩国瑜，当然这个人也是一个挺有这个知名度、挺有一些争议的人物了啊。但是这一下好，因为天气的原因呢，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到那个真正的那个室内的那个第一现场去，后边人呢就进到那2万人的现场了。我觉得等于是不是他虽然没有说啊，但是他随这个天气等于说帮助了这个拜登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对，帮助特朗普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那对。
我是这么看，特朗普骨子里，而且从他的无论是国内国外政策，还是他个人上，都是一个以实力地位出发的。所以在中美关系上，在对欧关系上，包括这次台湾问题的他的这些举措吧，你能明显的看得出来，他这个，就是他的轻重缓急和优先次序，因为你看到能够在他这个国会现场参加这个活动的几百人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有名的商业大佬，这个国外使节对中国的这个副主席韩正也给予很特殊的这个待遇，包括其他一些外国使节，包括他认为对他心思的一些人，所以我是觉得他的这个就职典礼其实很明显的反映出的他的政治态度对中国呀。对中美关系，包括台湾的这个状态，它的这个基本什么，当然不排除在一些特殊情况发生下，他也会改变他的想法。但是，他和这个伊隆马斯克在这些问题上发表过很多的说法，我觉得是基本上反映他的对这个亚洲或者中美关系的这个态度。另外，你看，比方说像日本啊，像这个印度啊等等。传统的友谊国，特别是这些欧洲的国家，几乎都没有派高层，甚至连中层都没有派。
还有还没有得到邀请的，还有很多吧。
对，还有包括像乌克兰的总统，就是报上这个媒体上说是请求了3次，让特朗普请的，特朗普就是不请，说你要是自己想来你就来，但是我不请。
哇，
就
这话
反
说的太难听了。
啊，对，这话说的反正是，然后最后那个泽连斯基说这个，哦，我现在太忙，我是想去，但是我实在去不了。这个就是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政治游戏玩到的淋漓尽致，就是但是你能从中看出，我是觉得特朗普在这问题上，他的这个特朗普这个人本来也不是一个很圆滑的人，他这个好恶分明，这种个性是非常明显的。
我是看到他邀请了一些国家，你看像咱们这个好像唯一出席的总统的就是阿根廷的总统吧，
对，这是他
米
最对
兰。
他心思，因为那个人对他崇拜之至，而且把阿根廷搞得经济不错，所以特朗普会对他觉得是一个好朋友。
对，这些保守，包括欧洲的一些保守派得到了邀请，那么当然了，如果这些保守派最后能上台的话，包括加拿大啊。这个小土豆也现在也辞职了，然后这个到底是谁最后上台还很有一些变数。如果真的就是说像他预期的，或者说像他喜好的那样啊，这个世界更多的保守派的人上台的话， 我觉得他肯定是会非常高兴。但是同时，你请了保守派，没有请这个自由派的人，或者没有请当政的这个人的话，我相信多多少少还是会给他怎么说呢？让他以后还是会受到一些这个反噬吧。我是这么觉得啊。那么整个的这个中美之间的问题，台湾，然后呢，乌克兰，当然这个，加拿大他是一句话都没提了。我相信这个还是友邦国家了，所以，希望他在，实际处理的时候呢，希望他的这些幕僚，能够圆滑一点。另外一个呢，我相信他的幕僚可能跟他还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个时候，我们美国恐怕政治上面还会有一些动荡，什么人上，什么人下，什么人当几个月就，当不了了，这都有可能。那么时间原因呢，我们要进第二段工商服务。等工商服务之后啊，我们谈一谈这个华人，最起码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钱。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回到2025年1月20日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财新杂志专栏作家沈璐，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川普就职典礼，我们看完了以后，听完了以后，我们所想到的，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分析的一些东西，我相信也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啊。那么前两段呢，我们基本上说了说他说了些什么，没说什么，而且呢，基本上把内政和外交跟大家稍微点了一下哈。那我觉得，大家关心的可能咱们小老百姓吧，还是钱这个事情啊。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啊，一个我非常不熟悉的事情啊。有些人在几秒钟之内赚了好几百万，他发就是川普啊，发行了一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念啊，叫迷你币啊，有人就管它叫川普币啊，据说在瞬间啊涨了1%，有说涨了1.3%的，有说涨了1.5%的，我这个数学也不太好，不知道这是多少钱啊？就是说你投资1万块钱，你可能现在基本上就可以退休了，是不是这样，沈龙？
对，如果你要是运气非常好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币出现的也是特朗普，我觉得这是一个新东西，他在接受这个他从来没有想过以，或者甚至这种传统的共和党人完全不屑一顾，或者是持否定态度的一些东西，前提是这个东西如果能够给他带来财富，据说这个币发了以后，短短几天内，特朗普就从大概身价几十亿美元就涨到了几百亿美元，进入全美国好像 top 50的这种范围内。那我想，即便他对这种加密货币这个世界以前是持否定态度，或者至少是不懂，但是白花花的银子放在那儿，他肯定是极为动心的。
我对这个币圈实在是特别不懂啊。首先，我对这个比特币，我觉得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当然了，不懂东西太多了，对这东西不信任。但是不信任就证明这个眼光不行嘛。我刚刚看了一下比特币，我上一次看比特币的时候，比特币应该是就是我真正去看啊，上一次看比特币的时候呢，比特币应该是2000块钱，那都不知道多少年前了。现在我刚才一下没那零少数了一个，我才发现啊，原来是现在已经到了102,392块4毛钱了啊。但是这个币圈这个东西我不愿意碰的原因就是完全搞不懂它干什么，而且我拿它也没有什么直接用处，除了炒以外，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呢，这个我还知道一个东西叫做这个 Dogecoin。或者就有人管它叫狗狗币啊，它是因为上面有个小狗的那个样子。这个狗狗币发行了也很多年了啊，现在多少钱呢？现在是3.5毛，哈哈。那这个不算运气，就是投资这个可能不算什么运气好或者不好啊。还有一个币，这个我是知道的啊，因为我前段时间看抖音，这个郭文贵的事情啊，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是一种，梦幻世界般的消遣啊，是特别有意思的。这个郭文贵也出过一种币，叫做喜币，喜马拉雅币啊。我今天也看了一下价格啊，它这个代号 HNC 啊，没有大家推荐买的意思啊，你现在想买也买不了，因为呢，它现在的标出来的价格呀，是，我的天哪，是3.09厘一块，这么币，3.09啊，就是
0.039元，
0.0039，
啊，
那
零
就
点
是
零
0.0039刀，哎，那不是，这应该是多少？
三厘，应该是
对啊，三
0.039，
厘啊，就是将近4厘，对吧？
本来那个我觉得
对，不
是
流
一个
通，不流通了已经。
基本不值钱的一个东西。
对，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虚拟货币，你觉得这跟我们老百姓除了他炒以外，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你说的对，没有，但是呢。要知道，物以稀为贵，这个在这个一部分人中，在投资圈中，在一个比较嗜好这个赌博的这个人群中，这是经久不衰的真理。这个就像比特币当时出来，这个到现在能从几千块钱涨到10万，就说蛮，但是你刚才第一次说的话说对了，就是。这个的几年间或者怎么样，就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这个小人物变成这个巨富，但是我觉得特朗普发这个币，一方面他是看中了这个市场，看中了这个金钱效应，另外特别是他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可以给他转化成这个无尽的财富，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开了一个非常。你可以说是恶劣的先河，也可以说是一个这个潘多拉盒子。就是，既然你能发币，那他的老婆也说，我为什么也不蹭一下热度，我也来发一下。
啊，
那
对，
么，
我看到了，他也发了。
对，那么你想，币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特定圈子内有特定这个稀缺性的这个状态下才会有成功。那么，如果你的稀缺性变成，很渺茫，或者是变成很流行了的话，那你的稀缺性就要大打折扣，那你的这个圈钱的能力也就大打折扣。所以实际上呢，他可能是给自己开了一个先河，但是也可能是开了一个这个走向失败的先河，就是以后可能这个数字货币啦，这个比特币等等都会，或者是可能还是有这个优胜劣汰的，就是特别好，特别。这个设计精密，这个真正能做到稀缺性的币呢，仍然有它的这个空间。但是像特朗普币这种的，或者他这个夫人的这种币呢，我觉得有可能是昙花一现，最终呢可能就消失无踪影了。
你知道，我虽然没有买这个川普币啊，但是我买了另外一个川普认为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而且我还买了两块儿，不是币啊，不是加密货币啊，是他去见金正恩的时候呢，这个白宫会发行一些，其实美国总统做了一些大事情的时候啊，都会发行一些纪念币。那这里边呢，当然，作为一个大事件的纪念，那它其实也有炒作的一些性质，所以呢，我就。就是我很想买这个，他见金正恩的发行的这一块纪念币哈，然后呢，好像我记得那时候60多块钱吧，70多块钱一块，我就上网去订，结果怎么订都订不好，怎么都订不好，我正订着呢，结果那个这件事情，又出现了一些变折，所以呢，这个币呢腰斩了，变成35块钱一块了。那行，我说我的预算都60、70块钱了，得我买两块吧，我现在等着。我待会儿去看一看啊，我说不定这两块币现在因为这个川普再次当选，说不定能涨点价钱呢。或者是啊，如果他在这个任期内，如果能够跟这个金正恩再次见面，甚至把北韩的问题给解决了啊，那现在北韩参加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这里边只是对世界上面确实有很多直接的影响。他要是能把这事解决了，我估计我把这两块币卖了，说不定我也可以退休了啊。那个沈璐，你买不买？现在这个川普币大概多少钱了？
我刚才看了一个朋友那个 post 出一个东西，好像说是30多块钱，但是我这个时间点我不太敢确定，就是这到底是几天的，因为川普刚这个就职典礼完了，可能会又掀起一股子这个怎么说呢？热潮吧，所以我不敢说啊，但是我的基本感觉就是说，这个世界不乏。喜欢炒作的人不乏喜欢在这里面去赌一赌运气的人，所以，这像是一个戏台一样的吧，就是 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总有喜欢唱戏的，也有喜欢看戏的，有人愿意花钱看戏，有人愿意花大钱去到舞台上去看戏，就比如到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的现场去给他捧这个场，有些人呢是有政治目的，比如说抖音的这个周厚资去，那他肯定不是说他自己想这个拍特朗普马屁，而是为了抖音的这个未知的
生
前
存。
途，哎，来去再做最后一次公关。那么肯定是各怀心思嘛。那你说，比方说中国国家副主席去，那他肩负的是一个国家的这个使命，去这个对特朗普表示一种这个支持或者是好感吧。所以
我觉得是好
这
感吧。
个对，所以我觉得像作弊的这些人呢也是一样。而且我前两就今天嘛还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说以前那个脸书的那个小扎，在几年前就曾经想过发行一种货币，当然它是一种比较正规的，它是希望把世界主要货币这个做成一个大篮子，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发行一种数字货币呢，来够作为一种真正的世界货币。但是因为他这种做法只是他自己想，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支持，特别是美国也不支持。美国的这个深层这个所谓 deep state 这些官僚机构是包括证监会啦，包括财政部啦等等都不会支持他，所以他最终是不了了之。那么他们这些曾经发过币的人，像你刚才说的狗狗币的人，可能看着特朗普就觉得这个真是心酸的不行啊！这个就哀叹当年没弄上一个总统干干，把自己的币也给炒到75美元，然后他们赶快抽身就跑。
哎呀，这个，对，不仅仅是运气了啊，这个，其实美国的这个政治啊，其实在我前段时间看这个，这不是列出了几个没有参加川普的这个典礼的嘛？其中这个Pelosi，就是嘛，Pelosi 估计这时候酸得不得了啊。一个当然他年纪也很大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川普不能说眼中钉肉中刺吧，但是他看着100个这个膈应，所以他不参加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一次典礼。但在他当的时候呢，就曾经说过，就是曾经有人指责过他啊，就是说你知道国家的很多政策方向，然后呢，你知道这个政策方向了以后呢，你回去你就去买相关的股票，能赚很多钱。但是其实我跟佩洛西。我们俩呢，一起买过一个股票啊，这开玩笑，不是说一起买股票啊，就是他买了一家股票以后呢，因为他的这个信息是公开的嘛，当然会晚一点了。那我买的时候就比他高了一点，反正那只股票我是没赚钱。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所谓没赚钱啊，就是说我这个纸面上呢，可能大概赚了个10块20块，可是资金压在那里边压了很久，也没多少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吧，这些我相信这些。政治的这些人物啊，他们的工资虽然有限，但是他们捞钱的方法是很多很多的。咱也别光说这个，川普这个或者是梅莱尼亚，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其他的人，你拜登你也当过总统啊，奥巴马你也当过总统啊，你怎么不敢这么干啊？对吧？你这不是还是，有舍有取，对吧？人人都爱钱，但是怎么拿，能怎么拿？我觉得呢，这个川普又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啊。那么时间原因呢，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啊，我们谈一谈这个嘉宾这回来参加这个典礼的这些一些可以看出来，这个美国可能的发展趋势。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回到2025年1月20日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我们在线上啊，请到了财新杂志专栏作家沈璐先生，就我们俩听的啊，这个川普就职典礼。说的没说的啊，这话里话外，刚才跟大家聊了半天，那么现在呢，我们想说一件，这个来宾，对吧？这个来宾呢，并不是他说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人来了，哪些人捐了钱，这些都是在美国新闻上，这个都是公开的，首先，我觉得这是难得的一次啊，这个科技界、企业界的人蜂拥的捐钱，很多公司以前从来没有捐过钱。正好，我相信川普也好这一口。 那么跟他关系好的，跟他关系不好的，都想借这个机会呢，缓和一下关系，套套近乎。那么比较典型的啊，我觉得跟他关系不好的可能就是扎克伯格了。脸书对于川普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平台，而且川普曾经扬言过，说我上了台，你给我等着，我就要治治你。沈洛，你觉得这个扎克伯格害怕他说这句话吗？他说这句话，其实我觉得跟他要巴拿马运河拿回来也是一样的，就是他先把这话放在那儿，你等着，你看我上台了，我怎么收拾你？但是呢，我并不是真的要收拾你，我就让你服个软，然后给我点钱。你觉得我这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肯定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原因，但是小扎和巴拿马还是不一样，巴拿马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它可以。就他有一定的实力去杠着特朗普，但是小扎是一个靠舆论、靠美国政治活着的一个企业家，他不能杠特朗普，他更不能这个，就是说反对特朗普。所以我觉得他的改变和他的这个顺应时代时这个潮流的发展，比方说取消了很多这个审查制度啊等等，是他不得已而要做的事儿。这些公司，我觉得对他还是要有这个什么的。特朗普呢，可能要了这个面子也就够了。其实他也未必对脸书有那么大的敌意。
怎么说呢？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还有一个，这个，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也啊。这我觉得，小扎可以。虽然说看起来，现在骂小扎的人很多啊。虽然我不是这个 Facebook 的用户，但是我觉得，这些人背负着不是自己有多少钱。你说我现在小扎说我什么都不干了，我退休了，我这些钱，我就留着了。他也能过上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了。可是他第一个啊，如果你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你这个背后毕竟是还有很多人等着吃你这口饭呢，对吧？这是你一个作为一个企业家应该有的一点这个责任感吧。另外一个呢，当然了，就是他也觉得自己还年轻，很多事情还是需要，认认真真做的。他也相信有一些抱负，有一些理想，甚至他对国家的这个方向怎么走也有，是吧？
插一句啊，我觉得小扎和一大帮科技大佬有另外一个震撼的发现，就是特朗普当年能够当上总统，大家已经认为一个从商的人能够当上总统，就已经基本上改变了所有人的这个三观了。那会儿呢，科技人士觉得特朗普呢是一个房地产商人，是一个纽约的商人，等等等等，离他们比较远，也算不上什么可比，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这次就不行了，这次。伊隆·马斯克这么成功的这个进入特朗普的圈子，这个起了这么大的作用，出了这么多的风头，然后当然顺便也给自己积累了巨大的财富，那这个对硅谷和美国这些科技界的人的这些大佬们，肯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撼作用。那谁都想搭一搭这个车，享受一下政治上的不同待遇，能够给他带来一种。这种个人满足感和财富的积累感。
所以你觉得这些大佬们都是看好这个，但是当然周受资比较特殊一点啊，你对周受资参与这个，你觉得有什么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周受资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而且在背后，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大家明面上不太看得到的。第一呢，这个 TikTok 给 Trump 捐了多少钱？这个我想。肯定是要有一定要吐一些血的吧。特朗普这个人不会白给你干活。第二呢，背后呢可能有中国这方面的一些，就说他寄予了很多希望嘛。就像当年华为被美国制裁以后，那么这个国内很多人给他支持，那周受资呢，这个也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所以他去那儿是，怎么说呢？这个众方的期许吧，就大家会。对这种身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而不像其他那些科技界大佬呢，明显的带着这个，有点阿谀奉承啦，有点这个趋势权贵啦，有点想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不是也能摊开一个路啊等等，有很多这方面的想法。
我觉得 TikTok 当然显然是一件摆在川普面前的难题啊，但是我们很难不回忆到2020年的时候，想进微信、想进 TikTok 的其实也是川普，自
对。
己摆出来的。而美国政客，我的印象里边，美国政客 动不动你选什么我就查你，你以前这个什么东西投过了什么票，你改变立场是个糟糕的事情，你这个立场选错了，跟人民最后立场相反，也是一个糟糕的事情。可是你说从 TikTok 上面这个川普显然是翻来覆去了，这个修墙呢翻来覆去了，很多的事情都翻来覆去了，而且包括这个，等于说在于支持他的人啊，真的是拧不过他呀。我觉得这一点上，川普是可能是在美国政治体系里边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你觉得呢？
我觉得川普，这次胜利对他是一个巨大的 reward，就是说第一次胜利呢，他当然欣喜若狂，但是他跟拜登竞选失败呢，对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打击，对他自信心。那么这次能够卷土重来，我觉得他这个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成功，所以这个他在这方面肯定会是尽尽全力来把他的这个特性和这个什么这个显示出来，然后呢，也愿意把周围人对他的这种好感啊，这种贡献啊，各种各样的吧，就是能想到的钱的和钱无关的荣誉啊，什么什么，就淋漓尽致的这个享受一下和执行到底。
我觉得川普有一点啊，我觉得，跟其他的这些政治人物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我的看法，就是其他的政治人物呢，多多少少是要讨好一些人，平衡极左或者是中左，或者是平衡极右和中右这些人，他要讨好很多很多人，他要讨好民众。我觉得川普在这方面啊，基本上比较我行我素，最后都是把别人给掰弯了，然后自己呢，你最后。你这个，你牛不喝水，我就强按头。最后呢，你也得跟着我走。这个是我看到的，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这是在赞扬他，其实真的不是。我只是觉得他这个，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个特点呢，还有一个就是相反的作用，就是说你现在是你有多大劲儿，你把这牛头给摁下去，总有一天这个牛会，这说我受够了，我不干了。这就比较麻烦，而且，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年里边看到啊，川普在很多的时候啊，他是不太顾及到言辞的。我觉得，在政客里边啊，这种，你要保持最起码这个一个基本的政客的一个面子上说得过去的事情啊，其实这种传统还是根深蒂固的。那么贸然去打破这些传统，我觉得，你担心川普这个4年以后下台了以后，这些人会再有很大的反复吗？
很难说这个事儿，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就跟川普在这4年会做些什么，我觉得不确定性也非常高。他4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更难预测了。我觉得还是不要预测这种事儿为好，关注眼前的这个发展比较重要。
啊，对，这还是跟我们就老百姓的生活啊，但这个有关的，我们可能会注意点。当然，这次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些很奇特的现象，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就是算是，也不能说是讨论吧，应该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分享一下我们的想法。当然，我们相信后续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报道和文章。那沈璐，我最后想问你一下，就是说你看完了整个的他这个典礼，包括前仆后续，包括他提名的这些政府官员，包括这些官员接受国会质询，包括他所要签署的这个行政命令啊，包括他所要达到的这些政治的理念啊，当然这个说乌克兰什么24小时停战，这种话咱就不用信了啊，就是一笑而已。你觉得这几年对于我们来说？或者说，对于川普来说，会是一个很光明的时代吗？还是说，你觉得会是一个我们可能充满着这个风险的时代？
我觉得是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吧。不会是一很，就是说不会是一片黑暗，肯定也不会是一片光明。取决于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这个所处的地位和所受到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川普一个基本的哲学思想，或者大家他的一个性格品质吧，就是他抛弃了几十年来美国政治上的一些传统。就是除了法律层面，他这回可能要非常小心谨慎，不敢去碰，因为打起官司来，毕竟他不能把所有的法官都给买通了，或者逼他们就范。 那么在此之外的，在道德层面，在这个政治传统层面，在这个人群的这个心态方面，他是尽一切可能去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些世俗的这个规矩。就他现在竞选总统已经打破了多少不同的规矩，比方说被判刑的人也可以选总统，比如说
对，
公开的在利用他的职权去为自己敛财，或者公开的去支持国外的一些他喜欢的政客，干涉别人国家内政，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事情，作为一个总统或者作为一个想竞选总统的政治人物，都是极力避免、极力躲避，或者像还有
对
你
的。
刚刚提到的这个安抚。大这个民众不想把自己过左或者过右的观点呢，这个明说出来，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什么，但是他根本就不管这些，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期待的不是一个平和光明或者黑暗，可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但是川普，我觉得现在成
我
功
觉
了
得
一
这
点。
样啊，就川普当选啊，无疑可能是美国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性，我觉得还是一个必然现象啊。我觉得他创造了美国政客言和行的一个新的边界啊，而这个边界啊，会成为美国历史一个短暂而奇特的瞬间呢，还是说会成为美国一个阶段性的开始？我可能不知道，但我相信以后可能有无数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还有无数的文章，可能都会有赞扬的、有批判的、有崇拜的、有嘲笑的川普的言行啊。
没错，
我们这4年应该是从未经历的一个新的这个领域了。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啊，非常感谢这个财新杂志专栏作家沈璐到我们这节目里面来啊。我相信明年可能还会听到你的很多声音，今年后半期啊还会听到你的很多声音。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谢谢听众。
好，那么纽约和伦敦的朋友，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就时间节目进行到这里，明天呢？欢迎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由赵广宇主持的《尖峰时刻》，非常感谢，晚安。